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乡小站，凯传在这里非常开心，由小琴姐妹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我们想来分享一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就是我们看到是在全世界啊都有贩卖人口这样的现象发生啊，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在法律上呢都是有明文的规定的，但是量刑的轻重程度呢是完全不同的。对待这个拐卖人口的问题呢，我们也想来知道，就是在圣经里面，上帝对人类所犯的这样的罪有没有清晰的指示呢？那今天我们也就请小琴姐妹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拐卖人口这件事，在圣经里面上帝是怎么来对世人说的呢？
好，我们现在来谈一下中国的被拐卖被捆锁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哈。最近徐州的那个20多年捆绑，总在说结婚证，然后他们说结婚证的话，在辨明结婚证是真的是假的呀，这个本身就是受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而导致的哈。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婚姻法的话，我刚刚查了一下中国的婚姻法，你会看见啊，中国其实它不是没有法律哈，而是这些官员们这些体制内的人自己都违法乱纪。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章第二条说哈，他说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你看挺好的哈。第三条说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二章第五条说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第二章11条说，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结婚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婚姻登记之日起1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你从这中国自己的这些法律条文可以看见哈，徐州的这不光是人贩子，这个买方这些村民都犯罪了，包括那所有的官员以及那个发结婚证的人都犯罪啊，都犯了重罪哈。因为按照这个婚姻法，这个女人是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即使是用的他的签字，他也不算的哈，因为他没有人身自由嘛，他是被私自囚禁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女人她的婚姻是不合法的，是无效的，除非是这个女人等她恢复了人身自由，回到她自己的父母家庭，回到她的亲人那儿，不需要害怕任何人呢，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他自己选择与他的那个买方买者保持婚姻关系，这个婚姻才有效，否则这个婚姻在中国本身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那个结婚证是不合法，不需要把结婚证拿出来说事。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看看圣经对这种情况啊，他是怎么说的哈。圣经对这种情况其实是有教导的哈，也就是说一个单身女子哈，在被他人强奸和强迫事实婚姻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哈。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哈， 圣经真是上帝的话，它真的是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它都有答案哈，有的是原则哈，有的就是具体的答案。我们来看看这个哈，圣经在出埃及记22:16-17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这个地方的处女，因为在当时没有结婚的女子都是处女嘛，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主要是指这种单身的女子哈。而且他讲父亲，为什么讲父亲？因为这个圣经是3500年前写的呀，那个时候女人在公共平台是没有发言权的呀，因为女人不能自养，不能自己生活呀，他们要么就靠父母哈，靠父亲哈，要么就靠丈夫哈。当然他们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因为他们在家做家务啊，生养孩子啊，种地啊，养牲口啊，但是那些都是不能到公共平台自己养家糊口的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当时的女子，因为他们不能为自己发言，单身的女子最爱他们的男人是谁呀？当然是他们的父亲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把这个女子婚姻和找配偶的发言权交给他们的父亲，因为父亲是最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嘛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也是类似的哈。申命记22:25-29，他说：若有男子在田野，就是野外哈，就是空旷没有人的地方，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似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拿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好，前面是讲那个已经是有丈夫的或者已经许配人的那种女子，如果强奸那种女子，这种男的强奸犯是必须是死罪的哈。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单身女子，就是还没有许配人、没有丈夫的这种女子，如果这个男人呢强奸的这个女人、这个女子哈，因为他说得很清楚，他在野外是没有人帮助这个女子哈。如果强奸呢，圣经上说得非常清楚哈，这个男人是必须要大量的赔偿，重金赔偿，50舍克拉银子很多的哈。赔偿给这个女方，他不光赔偿，而且呢是这个女方有权利决定要不要跟这个男的结婚。如果这个女方愿意，这个男的必须要娶这个女，他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你要把刚才的出埃及记22跟这个申命记放在一起看，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是把这个被强奸女子，是给被强奸女子权利。什么权利？就是她可以决定她是不是要嫁给这个强奸她的这个男人。上帝没有给这个男人权利可以娶这个女的，因为刚才我们看出埃及记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女方她的父亲可以代她说话，现在是她自己可以自己说话，现代社会哈，就是她可以决定我选择嫁给你，如果我选择嫁给你，你必须娶我，而且你还要赔偿我，而且你一辈子也不能休我。这个男的娶了这个女子，这个女子以后有任何问题，这个男的都不应该休这个女子哈。但是如果这个女子，如果这个女方，就是被强奸的这个女方，她决定她不要嫁给这个男的，这个男的也无权娶她，而且她还是要大量的赔偿这个女方。所以看见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见没有，就是强奸造成的继承婚姻或者说是事实婚姻，在圣经中是站不住脚的，圣经坚决，圣经绝对不支持事实婚姻。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拐卖人口哈，他就是给你弄个假结婚证，不管是真的是假的，是没有，是女方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拿的一个结婚证，这个结婚证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在上帝那儿上帝也不认账的。而且以事实婚姻在上帝那儿，因为强奸，因为监禁，因为这个掳掠奴役造成的事实婚姻，在上帝面前上帝也不认账的。也就是说被拐卖的这个女子，她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只要她有自由，她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婚姻是没有任何果效的，不管是按照法律还是按照圣经真理。所以基督徒们要特别要注意哈，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包括牧者，他们认为 这种女子居然被拐卖了，居然已经造成了事实婚姻，然后那你就要认了，你就认了，你牙齿掉了你就咽下去就行了，尤其是你还生了孩子，这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哈。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们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把这些邪恶的文化凌驾于圣经真理之上。他们这种人其实是上帝，是主耶稣责骂的人哈。
依靠膀臂，主依膀臂，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乐，依靠耶稣的膀臂，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平安，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恐惧危难中的平安，依靠耶稣，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何等的甜蜜人生旅途中，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何等的大光照亮我旅程，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恐惧危难中的平安，依靠耶稣，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我不再畏惧，我不再。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六到八节，主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谈人的文化传统和教导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哈？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高举人的文化、人的传统、人的教导，他们把人的文化传统和教导放在圣经的真理之上，所以耶稣就骂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马可福音七章六到八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今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讲人的吩咐，人的吩咐就是人的文化传统和教导等哈。他们讲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离弃神的诫命，谨守人的遗传，人的遗传就是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你看见没有，耶稣骂的这些人就跟我们现在我刚才说的那一种基督徒要这些被拐卖的人咽下去是一回事儿。这一种基督徒哈，你这种做法是上帝不喜悦的，上帝说你要这样的话，你拜上帝也是枉然，也白拜了，上帝不认识你的哈。我们再看一下哈，现在我们用那个词儿哈，我们用什么拐卖妇女，用这个与买方结婚，有结婚证等等，我们用这些词儿哈，这些词儿其实他们本身都包含着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人不是物品啊，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啊，如人是不能被买卖的，人不是动物或者物品。所以当我们说买卖妇女的话，其实就是从心理从认知上就承认可以买卖哈，这是不对的哈。然后与买方结婚呢，结婚证这个也是，这个从根本上就是违背圣经真理，因为婚姻是个婚约，英文叫 covenant， 就是约婚姻，而且圣经说得很清楚，婚姻中男女平等，这是角色的这个功用不一样哈，男女平等的这个婚约是双方共同同意签约的，所以另外一方他没有自由的话，这个婚约是不存在，所以就不能叫结婚，根本就不能叫结婚。所以对拐卖妇女的事件，正确的定性词语应该是诈骗，是不是？诈骗、绑架、私自监禁、奴役、强奸、轮奸，甚至可以说是诱奸、奸淫、幼女、孩童。你有没有发现这每一项罪行按照现在的中国的法律都应该重判严惩，不可姑息。但是呢，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 他只要弄一个拐卖妇女罪，他就顿时把这些罪，把这些刚才我讲的这些真正的背后的真正的这个罪哈，他都减轻了。一旦说是结了婚还拿了结婚证，然后就把这所有的罪都减轻了。否则这每一个罪，刚才我说的诈骗、绑架、私自陷阱、奴役、强奸、轮奸，还有强奸幼女，每一个罪都要重判。但是就是因为拿了一个不合法的结婚证，也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结婚证，就把这所有的罪都淡化了，淡化了10倍，甚至淡化了100倍。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结婚证和事实婚姻是遮罪布，他们用这些词语，用这个结婚证来麻痹良心，来为这些邪恶的罪行做他的通行证啊。所以基督徒们，尤其是基督徒领袖们，你千万不要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千万不要也去接受和传扬他们这些错谬的这种观点，什么结婚证啊，什么事实婚姻啊，必须以圣经真理来处理这件事。你也必须守法，刚才我已经给你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了。还有，如果你住在那些拐卖人口的区域，你发现你的家乡有拐卖的人口，你的家乡，你一定要去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你可以把你家乡的这个人的特征，最好给他弄个照片放在自媒体上面，这样的话一传播，说不定就会把这个信息传出去，说不定就会找到这个人的家人哈。如果你家乡卖的是越南的新娘，最近这20-30年有成千上万的越南的女人被拐卖。我最近专门在网上读了一篇文章，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女儿写的，很可怜的哈。所以如果你遇到越南的被拐卖的，或者其他国家的被拐卖的哈，你可以上网查大使馆和领事馆，然后向他们举报，把你看见的这个你的乡村里面的这个女子她是什么样的情况，最好有照片啊，还有他们家的具体地址，你举报到大使馆或者领事馆，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来解救哈。总之你需要采取行动。如果这些被拐卖的女子逃跑跑到你这儿来，你不可以把她供出来，你要帮助她。圣经箴言24:11-12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所以要记住哈，所以那些基督徒，你记住，你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批评那些被拐卖的这些女人哈，因为批评他们是最容易，因为他们已经被踩到尘土里面了，你再把一个踩到尘土里面的人踩一脚非常容易，要远比你刺激一个处在高位的人要容易哈。所以你记住，你不要去欺弱怕强势的人哈，你是基督徒，做上帝的代表，在世间宣扬上帝的公义哈。如果你拒绝，你不愿意这样做，你要记住箴言21:13，上帝说，塞耳不听穷人。这个穷人在这个地方，你看原文的话，他也指弱者，指有需要帮助的人哈。如果你塞耳不听穷人，不听弱者哀求的，你将来呼吁上帝也不会回答你，也就是说上帝也不会理你，你陷入困境，你的家人陷入困境，上帝也不会理你的，记住这一点哈。所以基督徒们，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哈。一个邪恶的文化哈，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拐卖人口，整个村子里面都帮忙，都助纣为虐哈，像这种邪恶的文化，要去改变这个邪恶的文化，这是第一代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看人类历史上很多邪恶的文化，它的翻转改变都是因为这个文化中出现第一批基督徒哈。比方这些基督徒，他们情愿舍己，他们不怕人，单单的敬畏上帝，他们效忠耶稣基督的结果哈。比方说中国的那种废除国小脚的这种恶习哈，真的是恶习，就是第一批基督徒开始做的。西方的以前的很多女宣教士到中国，他们就帮助中国人挨家挨户去帮助把那些女孩子的小脚给解开哈。 还有欧洲曾经酗酒很严重，也是因为欧洲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出来改变了这个酗酒的文化。还有非洲有些部落哈，曾经都是吃人肉的哈，也是因为宣教士去了，然后这些人第一批人信了耶稣，他们改变了这种恶习哈。还有这个欧美曾经的奴隶制文化，也是因为欧美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改变了这个文化哈，所以现在拐卖人口、这种虐待女人、奴役女人、私自囚禁女人这种文化的恶习，需要你这个地方附近的基督徒，你要出来行公义、好怜悯、曾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来改变这个文化。拐卖人口问它不光是在中国现在存在，它其实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只不过是说它的程度有差别，而且拐卖的这个目的有差别哈。像在西方，我知道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被拐卖了做性奴啊，还有世界很多地方他也会把人口突然间人失踪，他是用来器官移植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当你去住一个区域，正常情况下如果是等人家发车祸死了等这个器官移植，正常情况下一般都要等几年的哈。如果一个地方它器官移植太快了，你就要想一下它这些器官是哪来的，多半是不人道不合法的手段来的哈，大家要特别关注这些事儿哈。关于拐卖人口，因为它是一个普遍问题哈，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也有，上帝是有非常明确的教导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恨恶拐卖人口，因为我们人，我们非物质的部分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不是物品，不是动物，所以上帝非常看顾。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职是上帝，不能是其他的人。几段圣经哈讲到啊，出埃及记21:16说，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这是重罪哈。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拐卖人口的人必须判死刑哈。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参与制定一个国家的法，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些罪是重罪的话，要死刑的话一定要死刑的。圣经说的哈，在那个创世纪9说的很清楚，要以命偿命的，谋害人生命的人必须要死刑。拐带人口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要人的命啊，你把人当作奴隶哈，在拐卖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人都会死的哈。像这个申命记24:7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被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看见没有，就是上帝对这个拐卖人口的人要求要重判死刑哈。圣经也说哈，如果你是知情者，你是见证人的话，你必须要作证的，因为你的信息可以帮助这些受害者，帮助他们能够被解救出来，或者帮助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该有的公义。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利未记5:1，如果有人犯罪，然后冒号就是后面这一句话是描述前面他犯罪是怎么回事，犯什么样的罪哈，他听见传召作证的声音，他本是证人，却不肯把看见或知道的说出来，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知情者，必须把你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不可以保持沉默，否则上帝算你是犯罪了，因为说不定就是你那片信息就帮助救一个人的命，或者就让一个人得到他的公义。申命记23:15，他说，若有奴仆脱离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啊，这个是也是很严重的哈。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光是知情人，就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口跑到你那个地方去了，圣经说得很清楚，你必须要保护他，你不可以把他交还给拐卖他的人。圣经说的也是很清楚哈，政府是有职责的哈。在箴言31:8-9，这个是对王说话的哈。当时王就相当于现在的君王，君王你当为哑巴，哑巴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指不能自辩的人，比方说像那被拐卖的人被抓起来，甚至舌头被剪，他们没有地方说话，也没有说话的平台，君王和政府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曲。那些被拐卖的人，他其实就是哑巴，没有地方说话嘛，就是孤独的人，也没有人帮助他们，亲人爱他的人都不在他身边嘛，是吧？好，做官的这个地方也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或者是指国家的法律执法者。你也看见上帝对政府是有要求的，要求是什么？是必须要做上帝的仆人，他伸冤，他惩罚作恶的，他奖励行善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惩恶扬善，维持公平、公正、公义。
为天父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